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欢迎听众家人来到这个礼拜天的无限飞行号，在这里呢和你一起相聚的有新田，还有我右手边的秦贤老师。
哎，大家好，欢迎你来到这个这一所无限飞行号了。
过年
这一艘飞行号里面，我们过两天呢就要预备了新的一年了。
是的，
哇，现在是不是很忙碌啊，新田里？
要预备年28嘛，是不是？
年28，对不对？
在我们广东人呢，就是有一个习俗嘛，年28就是洗邋遢，就是清扫打扫的一个日子。
我已经放弃了。
你放弃了？
我放弃了，因为
你为什么那么容易放弃？跑步你又不放弃？
因为无可救药了，我的家已经。整齐到不得了
哦，太整齐了，所以在这个年二八也不需要，
其实都没有放什么东西，所以就很整齐了。
哦，那就
现在简约了，所以不存放太多东西在家，但是都
要
打扫一下。
老师点赞。
哦，对，这也是最近一两年的事情，对。
哦，可是您知道吗？其实，你说到这个年二八打扫之外呢，在我们北方呢，不过其实现在也是了。我自己小时候的家呢，也是在这一天呢，我们会呢把旧的春联啊就卸下来，然后把新的呢给贴上。那北方呢就有贴窗花呀，还有什么蒸面呐、蒸馒头。头啊，这样的一个习俗。
你说这个贴春联呢，就是呢，秦贤以前在老家也是会常做的事情。不过我们是在年初一之前那一天，年近岁晚那一天才做。
哦，除夕那天才
贴上。除夕那天才做。对啊，我爸就不知道为什么是那天才把这个这个灰春放出来，
等你回家嘛。
哎，不要了，叫他自己做了。现在就可能他自己贴了，因为不用那么夸张了，现在比较简化一点了。我们
是是，不过我觉得呢，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啊，能不能够替你们家的爸爸，就是叔叔呢来解答？因为我妈妈就是的，他会把每一年的这个贴春联的活动呢，他当作是亲子交流。
哦，亲子交流，好啊，这个是好了，
是吧？因为我们要呢弄那个要自己煮那个什么那个面糊啊，面糊，然后呢就贴窗帘，这样我就负责呢擦这个面糊的人。
哦，
我妈妈就负责贴窗帘。
很久没有听过这个词了，
是吧？是吧？
对对对，
哎，这些都是一些很传统的、
很传统
春节过节你一定会碰到的一个东西。
是，
那不晓得我们听众家人呢，您今天呢要忙活些什么呢？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呢，可能有些听众家人不方便呢去打扫的，没有，就是有点无能为力的也没关系。如果呢，您是有家人的帮忙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个日子呢，你也可以好好的，比方说你就倒一杯茶，倒杯水，然后奉上，然后就也感谢这个家人呢对家里头的付出，帮忙打扫。
对啊，其实打扫呢，其实除了是外在环境的打扫呢，
哎，
自己的心灵也是要打扫一下。
对的，
每一次不论是过年还是什么节日呢，其实也是更新我们心灵的一个好大的机会。另外比较新鲜呢，就是呢社交媒体的大扫除了哈。其实呢，自己呢其实有时候也会在朋友圈或者是群组，如果是一些很久没有聊天的群组呢，其实秦贤也会悄悄的退出了。
您没有悄悄的退出，您说到这个份上呢，我就记得咱们的秦贤老师这几天呢，就做一个大扫除。
哇，
他是很有礼貌的。
对啊，有一些我有礼貌，有一些我没有。我尊敬有你的群主，所以我就对有群主有新田在的群主就特别有礼貌。对不起，我退了，谢
谢
你们
的重视。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呢，就是社交大扫除，又或者是除这个扫毒啊，
嗯，
就是把一些多余的所谓的朋友了哈，又或者是群组真的没有再用的话，不妨也打扫一下了啊。
嗯，这个是很好的。我也想到呢，就是逢年过节的，
嗯，
现在因为这个社交媒体啊，网络的方便呢，也有一些骗徒出没，
啊，
就是透过这些社交的媒体呢，
是
来接触，想要呢把某一些人呢落入他的陷阱里头。
对，
所以清贤老师很好啊，提出这个呢，我们在社群媒体的大扫除呢也是很有必要的。
嗯，
所以呢，听完清贤老师说了以后呢，马上赶快就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些的软件呐，啊，或者是聊天的聊天室，
嗯，
或者是有一些你看一下这个人不认识，为什么他会出现在我的这个朋友名单里
头呢？为什么他能够跟你称兄道弟呢？
那就要留意，就要注意了，
嗯，
以防受骗。
对，
嗯，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试编导读吧。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19篇49-56节，
求你纪念你向仆人所说的话，这话使我有盼望。你的话将我救活了，这是我在患难中的安慰。骄傲的人极度的侮慢我，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耶和华，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就得了安慰。我因恶人离弃你的律法，怒火中烧。我在世寄居，以你的律例为诗歌。耶和华，我夜间纪念你的名，我也要遵守你的律法。这临到我，是因我谨守你的训词。
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盼望和安慰。没有人是完全独立于这世界之中而不被任何的思想或者势力所左右的。正如同保罗所说的，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者有时我们会天真的认为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甚至我们可以勇敢地向着天高喊，我命由我不由天。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迟早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这只不过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妄想罢了。因为我们终究会发现，时间无情地禁锢着我们的肉身，并且裹挟着我们朝着我们所不愿意的方向稳步前行。我们的盼望到底从何而来？我们应当去哪里找寻我们的安慰呢？诗人在此给了我们异常清晰的答案，我们的盼望和安慰乃是从神而来。唯有永活的神生活在时间之外，他不受到时间的约束，又借着他的话来安慰我们这些仍然在肉身中叹息的人。神更是为了拯救我们，亲自成了肉身，借着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将永生赐予我们这些本来在时间之内必然走向死亡的罪人，使我们的肉身也可以安居在指望中。因为神的话安慰我们，让我们盼望那为我们去预备地方居住的主，必然再来接我们到他所居住的永恒中去，使我们得以脱离这地上的帐篷，穿上天上永存的房屋，就叫这必死的被永远的生命所吞灭了。亲爱的天父上帝，当我们还在罪孽的泥淖中打滚，却不知醒悟的时候，你因着爱我们 就差遣你的独生子来到世间，并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成全了救恩，就差遣许多你忠心的仆人和使女将福音传给我们，使我们的心灵得以苏醒过来。虽然我们曾经在罪中受到了千疮百孔的伤害，你却借着你的话语医治了我们，又安慰我们，使我们不再流泪，不再叹息，我们就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安居在指望中，并且你的话也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和口里的赞歌。恳求主施恩赐福我们，使我们这先在你恩典中苏醒过来的人也能够被你差遣，借着福音的大能去唤醒那些仍在罪中劳苦叹息的人，使他们与我们一同得着安慰和盼望。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我心，改变我。 谁都无法取代最特别的存在。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一起飞飞飞飞飞飞
飞飞飞飞飞飞飞
踏入这个35岁呢，我希望继续的来进步啊，在这心境的方面有三平，平
平什么？
安，
平安，
平淡，
嗯，
平静。
哇，的确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可能已经面对很多不同程度上的压力啊，
挑战，
挑战啊，限制啊，困难等等啊，如果能够平淡平静一些，能够让自己有多一点空间的话呢，
嗯，
也对自己是好事。
简简单单，
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呢让自己的身体也轻松一下哈，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啊，如果做一些适当的运动呢，其实对自己的身体呢会带来正面的影响的。
因为你运动的时候或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会迸发出脑内啡啊，还有多巴胺，
安多酚什么的，
就是让我们的心情能够轻松愉快的。
对对对，可能呢事情不能够马上解决掉的，但是呢如果要处理好事情呢，先处理好自己的心情吧。
简单的幸福。
那如果您有时候真的想要抒发一下自己情绪的，想要倾诉的话呢，
对，
我强烈建议就是呢，可以每周五打电话来，
早上10点到11点，
没错。
放下包袱，让最简单的幸福流出。
处理好事情呢，先处理好自己的心情吧。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一起飞飞飞飞飞飞飞飞。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哇，今天的这个黎医师科普呢，有请到黎医师。黎医师好。
哎，欣姐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今天很开心，而且呢听到黎医师的声音是不是很近呢？听起来紧贴着麦克风呢，那是因为我们黎医师呢，哇，回来了，就在欣田的旁边，所以我也特别兴奋。
我也很高兴哈。
嗯，黎医师啊，我看见你的气色呢，还是依然的好啊。你平常是不是做什么很多的保养吗？
什么保养呢？我觉得有点还是老生常谈呢，没有很多很新鲜的东西。
是，
但是呢还是挺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休息好呢，就是吃东西吃好了，不一定要吃什么，但是吃东西的规律啊，按时定时定量，那个很重要。还有休息好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最重要，还是城市人现在最
缺乏的，
对，最缺乏的
就是休息了。
对，
这么一说呢，我就开始要反省自己了。因为这几个呢可能我们都知道，但是呢有没有做到呢，哎，我就不敢说了。
对，
可能大概只能够做50%。
对对对。
那50%又怎么样呢？当然你可以多听我们的节目，有时候听节目呢也是会呢做到一点提醒的作用的。
对，我也很希望就是听众都可以就学到一点啊，知道一点啊，这样会比较好。
多累积然后多听。那我想呢，今天黎师跟我们分享的可能在其他的科普的当中呢不多不少呢都有渗透那么一点点。但是我就觉得那不够啊，不够全面，而且也不够细致化的呢来了解这个。因为如果我们要走到中医的系统里头，当然不是说我们今天就来学习，这个好像有点太严肃了。我们就先从了解入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五脏六腑啊。
对，我们先说五脏
啊，先说五脏。
五脏，因为六腑比较复杂，我们先学学五脏。
好的。
这个概念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去谈一谈的。什么是五脏呢？
我知道。心肝脾肺肾
都对了，全部答对了。
是，
但是什么是肝呢？
嗯，
因为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们就会想到，对，肝脏就是器官。那个肝，不用你讲了，我都知道，就是在我们身体右边的那一块，一块肝脏，是吗？其实呢，在中医的角度，这个五脏是五个功能系统，它不是，不是一个器官，不是这么简单。就是西医所说的肝脏就是一个器官嘛，它什么有排毒啊那些功能。但中医讲的肝呢，是一个系统，就是它是负责调节的。调节什么？调节我们的情绪啊，调节我们气的流动啊，这些，这个系统就不是我们西医说的那个肝的器官，是有点不一样的。当然有一些功能是大概就是肝的器官和我们认识的中医所说的肝的系统有点重复，但不完全一样。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值得跟听众朋友就分享一下，不要搞混了。
是，
有时候中医说我肝气不好，肝脏不好，那是不
是我的肝有什么毛病？
对对对，很多病人就去，我去查个肝功能没事儿。但是中医又说我肝不好，我肝气郁结呀，我什么肝什么不好。其实呢，在这里说的是两个概念。西医讲的肝功能跟中医讲的肝的系统是不一样的。
是。所以肝呢，它主要是负责调节的部分。
对。
这个肝调节包括我们的情绪，
对，
还有气，精气神的气。
对对对对，就气的流动，就是如果我们有时候憋气，我觉得很生气的时候，这个肝就肝气就会不流动了。
郁结，
肝气郁结就不流动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概念跟是西医完全没有的。
是，明白。所以我们生气的时候就知道了，肝正在受苦。
对对对。这个肝是负责调节，那心呢？心是负责指挥。它是指挥血液，这个血液循环，这个好像比较能懂哈。
是
心，因为我们想象的是
心脏，有心血管，
对，有心血管。但是其实我们的血管，我们的整个人的血管都是跟心有关系的，不是只是心脏，不是那个器官，就是整个血液的循环系统啊，还有我们的精神状态。你看我们中文很多时候说我们的心里面想什么，我们都是用到是心的。古人的中医，就是古代的医家，一直都认为心是我们的神明之官，就是主我们的想，我们的想东西啊，那些都是跟我们的心有关系的，这个还是挺能理解的。
它就是一个指挥官。
对
对，
有时候我们
指挥所有的总之我们内心想法也好，
对，
或者说我们内心要怎么样去调配，刚刚说血液嘛，然后怎么样去调配精气神，气就是肝啦，然后精呢就是心负责，
精是肾，肾负责，
还没到
神呢，
神就是
心
呢，
对
啊，明白明白。那还有，那说一说刚刚的肾
啊，
肾吧，
肾，对，肾呢，它是我们的根本，或者是先天的。什么先天不足啊，其实就是很多是肾虚，肾不足，我们就说是先天不足。
是。
还有或者年纪大了，
这
个就会有肾虚，整个人就是好像一个衰老的情况。就是基本上都是从肾来去入手的。它就是我们负责的根本呢，我们的体力啊，我们的老化啊，还有生殖，就是男女的生殖都是靠肾。如果肾不好的话，对于就有下一代就比较困难了。
明白，就是跟气血是不是都有关系呢？
都有关系，但最主要是精，精气神的精，
是。 那五脏还剩下哪个呢？
还有脾呢？
脾
脾脾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说脾胃，脾胃，脾胃就是我们的后勤
哦。负责打后胃的，
对，它是。我们后勤是什么？输送这个营养啊，就是交这个粮饷啊，就是给吃东西呢，
注入能量的
地方。对对，其实脾胃就是我们的后勤，它是负责消化吸收、制造能量，就是给我们一个补充的一个系统呢。
是是，还剩下一个就是肺部了嘛？
肺，
肺
负责交换。
交换啊，交换什么呢？
就是呼吸交换这个气
哦，
还有就是保护身体的表面，就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好像一个保护网啊，或者是一个外套的一个作用，都是我们肺来负责的。
是这么看起来呢，这个心、肝、脾、肺、肾呢，五脏呢，感觉就是一个军队，
对，
一个军队，我们要为身体来打仗的。
对，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如果你这个身体出现了什么毛病，就代表说你的在这场战役里头哪一个部分呢是，
对，
是出问题了，哪个部分呢是有危险了，就要去补给那个部分了。
就是说我们就是打仗那个调节啊、指挥、后勤、交换，还有就是根本就是那个军队呢，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听李医师这么一解释呢，就感觉我们真的要来保护这些的器官，因为他们又不只是一个器官，我们全人呢都跟这个五脏呢是息息相关的。
对对对，所以我今天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怎么去保养，或者是每个脏有什么作用。我们怎么去保养呢？应该
我们有系统的来学习一下，来了解一下。好，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要去了解的是肝。
对对，肝脏。肝脏是这五行里面，我们就是属于木。它的生理功能呢，它就主疏泄，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调节气的流动啊，情志就是情绪的一个通畅啊，这样。还有呢，就调节什么呢？调节女性的月经、生殖功能也会，它是一个调节的作用，它不是根本，根本是肾。但是呢，没有肝的调节呢，也会不好的。比如说很多人月经不调啊，那该怎么调？就调肝。就肝，让肝气疏泄的好了，那个月经就调好了，这样。还有肝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藏血。
藏血啊，
它不是制造血，但是它把血藏起来。
是
啊，它还有一个调节血量的作用，所以很多跟血液有关的问题呢，我们都会去调肝。刚才说月经也是其中一个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去调肝的。
是，那这个肝呢，它一定有一些自己的喜好吧？
对，
就是它喜欢什么，它不喜欢什么。
对，
也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吧？
对，这个肝呢，最喜欢就是很通畅。我们说调达，就是什么都很舒畅的。这个肝就会很好。最不喜欢的就是抑郁了，就是那个气就不通畅了。
不通畅，
对，这个是肝最忌讳的，的一个点。这个我也觉得值得说一下怎么保养呢。就是说很多人说，不要生气，不生气就不影响肝了。
不可能不生气的。
对对，重点不是不生气，这个是很难控制的。但是要有一个渠道去抒发，就是可能讲出来呀，就是跟朋友讲，或者去祷告，
或者跟李医师讲啊，
对，可以跟我讲，反正就是不要给那个气长期的卡住，就是这个就是郁的一个来源呢，就是气 堵在那个地方了。
嗯，
很多人都会有感觉，哎，我生气，生气到憋住了，那个、那个就是最不好的感觉，把气堵在里面，这个是肝最不喜欢的。
明白。那这个肝，我们除了抒发，就是靠说出来以外呢，还有没有一些方式可以帮助它通畅通畅呢？
你想象，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气走得好，
嗯，
所以呢，做一些运动啊，一些锻炼呢、啊。或者简单的伸展呢、啊、
嗯
走路啊，走路当然是你可能快步走一下，就好像做运动的那种走路啊，
嗯，
这样你做的时候你感觉你身体的气是不是就动得比较快一点、
流通的
流通一些、这样也是一个很好，就是让这个气可以走得好一些，也是对肝很好的一个保养、
是，所以这个除了我们心胸开阔，哎，多多的跟朋友聊聊天呐、或者是你可以读一下圣经啊、读一些关于喜乐的经文，越读越喜乐。然后呢，也可以多多的来伸展、舒展开来，这个是很好的方式。好，这个肝它是不是我们了解到这里，就算是。要先把它放一边呢？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有些人问为、我们怎么能看到肝、肝脏的
好不
好？对对对、
哦，
我们看呢，我们是看在身体里面呢，它在合在我们的筋，就是筋骨的筋。
嗯，
有些人就是也会发现，比如说中风的病人呢、他肝气不好呢，这个筋也会慢慢的缩很紧。这个也是就看得出他的肝不好。
是。
还有呢，其划在抓，就是这个爪啊、就我们的指甲。
哦，指甲也能看
到。指甲就是看我们的肝好不好。
嗯。
还有就是从眼睛，我们说肝开窍于目，目就是眼睛。
嗯。
就是所以看到有些肝病的人也会看到眼睛会发黄啊，这些都会看到肝的健康不健康的一个。
是。李医师，我想追问呢、那这个指甲要怎么看呢？
如果是比较发黄啊、
哦，
这个整个就是没有精神，就是怎么说，很暗淡的，就是说这个肝气不好了。
因为正常这个指甲是不是有点粉红粉红的？
对，才有那按一下按下去，它会发白的，这是正常的。但是你放手以后，它马上就会变粉红了。如果按下去以后过几秒钟，就是可能3到5秒才慢慢的变粉红呢、那就是肝血不足了。
哦，
就是这个血不够也会有这样的影响。
这个很容易我们自己就可以去判断、
可以自测一下，因为我的指甲有没有一按下去就发白、发白这是正常，发白以后放手呢很好，
马上就回复粉红色，
这是正常，才是正常。
是。哎，那我们就可以从筋骨有没有很紧啊、
对，
很紧的话可能肝就有一些的不通啊、然后呢、看看指甲的这个流通，血液也是血液流通。
对，
还有呢，我们的眼睛如果是泛黄的话呢、有可能肝脏就不太好。
对对对，我们都可以这样自测一下。
好嘞。那么下一个呢，我们要讲的跟肝是相连的，其实五脏都是
相
连的，
对，都
相
连的。但是我们下一个就讲心，为什么要先讲肝才讲心呢？
哎，对啊，不是心肝心肝吗？
对，因为肝是属于木，
哦，
心是属于火，
嗯，
木生火，
嗯，
不是火生木，是木然后才有火，所以我们先讲肝。肝长完了就是木生火，就是讲到心了。
是。
那心有什么作用呢？它是我们的指挥官嘛。
对。
它主要指挥血脉，推动这个血液的运行，维持脉道的通畅。还有一个就是主神明，这个神明就是我们的思想啊、意识啊、情志啊这一些。以前呢， 古代的医家一直都认为呢，不讲脑子，我们都思想都是从心的。
嗯，
现在也有一些研究，哎，什么？我们现在不是讲脑袋嘛？我们都是从大脑啊、小脑啊这些，但其实我们很多情绪还是跟心脏有很大的关系。
嗯，
比如说你紧张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你的
心砰砰跳，
对，心跳啊，血压偏高啊，这一些很多呢都不单纯是从脑子出发的。这个很多时候是从我们自己的心的生理，还从心里面去出发的。这个就是古代医家一直的认识都是这样。
嗯，是。那刚刚也听到李医师说呢，心是火生出来的。
对，
对。嗯，那么这个火呢，代表一个阳气吗？
对对，心是我们阳气的所在，就是当然每个脏腑都有阳气，但是心呢是属于火，它是这个整个能量这个温热的一个来源呢。还有呢，它因为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就从我们的血脉能够看到心脏的好不好啊。
嗯，
就是血管，你可以想象就是大概是血管的意思，就看到心脏好不好了。还有
脉搏有没有，
对，
一个平均吗？是不是这样？把脉有没有？
有，就是大概一分钟70多、78上下，就是非常好了。哦，但是有些人就是有80多啊，就心跳偏快，也有一些是60多偏慢的，也有这个就要结合他整个人的身体的状况。但是呢，这个心跳，也可以就说明身体的不同的问题。我们把脉也需要把，就是看这一个了。
好，那这个把脉脉搏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心好不好，然后还有呢，还有什么样的我们这个望闻问切嘛？
我们看心脏好不好，我们看面，心其华在面。刚才说肝是在指甲，
指甲是
啊，但心脏在面，就是看面色啊，这些都能看得出这个心脏好不好。如果发暗、发紫的，那就是明显就心脏不好了，或者发白呢，可能是心阳不足、心血不足了。还有我们也很重要的叫看舌头开窍，舌头是最主要我们看到心脏的情况。当然舌头不同的部位也会看到五脏，但是最典型最明显就是看心的。
那舌头怎么样为止是一个还不错的心脏，但是如果是怎么样呢，就可能需要留意了。
舌头我们最理想最好的，这个我觉得也很值得谈一谈呢。我们看舌头这个色是淡红的颜色，不是越红越好，是淡红，就是粉红粉红。然后舌苔呢，它是薄白，就是颜色是白，但是它不要很厚。
舌苔的部分，
对，舌苔要看到淡淡的，看到就好像半透明的，看到淡红色的舌头，不要很红。还有很重要，看舌反过来，就是看舌头下面有两条静脉，很明显的舌底，它是应该是两条，不是太粗的，有点紫的。但是有一些如果心脏不好的话，这个血脉很粗很明显，还有很紫很黑很暗，这个都是反映这个心脏或者整个的血液循环不好。我们中医叫血瘀了。
是，
这个是很容易能看出来的。或者舌头呢，整个舌头的颜色都是偏紫暗的，这个也是说明这个血液不好了。
明白。所以要看我们的心好不好呢，要看三个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脉搏啦，的跳动是怎么样的。平均人的话呢，应该是70左右，
对
不
对？
对
对对。
那还有呢，看我们的面面色有没有红润呐、或者说发白的，又是偏暗沉一点的，又是可以体现到心好不好了。然后呢，还可以看我们的舌头，镜子赶快拿出来，你可以看一下舌头的部分，也是观察它的颜色啦，还有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今天李医师也帮助我了解，原来是这个舌底下的那两个、
静脉，其实是静脉、其实看到两条血管，
哎，对对对，然后去观察一下他们的、粗细，粗细都有关系，然后还有颜色，
对。
你可以抓住呢这些点，然后呢你观察以后呢发现是怎么样的，也可以呢打电话来问一下李医师，如果你是这种情况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去保养呢？我觉得李医师给我们带来了很重要的两个器官，今天啊是肝还有心，那我们赶快呢按照李医师所说的，我们来自己检查一下，到底自己的肝还有心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没问题那当然好啊，要感谢神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下一集呢，李医师会继续的跟我们再去解释另外的三个，对不对？
好，我们再跟大家讲脾、肺和肾。
是的，那我们要密切留意下一集的李医师科普啦。
记住这一刻，彼此在这里，呼吸相同的默契，一样的心跳，我们的记号，不用言语就知道。身影却能感觉到，会陪你我直到老。如果你问我希望有多高，只想看到你很好。开始懂了难得，所以更珍惜。生命很奇妙，你我能相遇。开始懂了感，
最喜欢就是很通畅，最不喜欢的就是抑郁了，那个气就不通畅了。很多人说哎，不要生气
啊，不可能不生气的。
对，重点不是不生气，但是要有一个渠道去抒发，就是可能讲出来呀、就是跟朋友讲，或者去是祷告，
或者跟李医师讲啊。
对，可以跟我讲。
开始懂了难得，所以更珍惜。生命很奇妙，你我能相遇。开始懂了给予，所以在这里我会一直陪你。开始懂了共鸣，只有一颗心，生命在重复是一种神奇。开始懂了欢喜，所以会开心，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谢谢李医师呢帮我们科普，要特别提醒呢，这次的科普呢有三课，而且呢您如果了解了什么是五脏的话呢，就对整个的你自己身体的五个脏腑呢就有很好的认识了，所以呢要仔细留意的收听，最好呢做做笔记，有不明白的呢就可以留着，然后呢就等到三月的时候可以咨询一下李医师啊。那我在想呢，其实二月时间很短嘛，只有28天而已，很快呢
少了个两三天啊。
对的，很快呢就到三月份的问诊了。
好了，如果你错过了刚刚二月份我们新春期间的问诊呢，记住呢三月份呢还有的哈，下个月 的热线问诊时间呢是3月5号礼拜四，在元宵节的后天啊，隔一天啊，早上9点半到11点呢，继续有李医师呢为你解答健康疑难，给你饮食调理方案，所以马上打电话来啊，不是马上挂个号啊，就是1322-9966322啊，挂一个号啊。
看来秦贤老师是等不及了
啊，我等不及了。其实我也有机会呢，可以亲自的问一问李医师关于秦贤的身体方面的问题。
您有什么问题呢？
例如可以有什么方法马上、啊、不是不要马上了，虽然今年是
您很着急啊，
马上要过马年啊，但是呢就希望可以短期内呢可以减肥减肥啊，因为5月份呢，秦贤参加一个体能比赛啊，哎，真的、啊
哦、
好害怕现在。
体能比赛就是跟跑步完全不一样的。
有跑步的元素在里面。
嗯，
它有8个项目，我做2个项目、
哦、
跟跑步，另外我有3个队友，他们做其他的项目，
嗯、
那是项目就是体能啊，要跳啊，要什么的，所以现在很害怕，我要请教李医师，怎么样可以先处理掉我的肚腩呢、啊？哈。要减掉我的肚皮
现在是2月嘛，你5月的时候参赛、
嗯、还有3个月而已，
还有3个月，其实也不足3个月而已，
嗯，好害怕、啊、所以、嗯、啊，所以我就有这个疑难呢、啊、如果听众家人你有你身体上的疑难，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在这个挂号的时间这个挂号，
我们挂号是24小时的，
24小时就是请你用这个短信电邮挂号、
嗯，
那我们呢就知道你的情况之后呢，就转达给李医师啊。那有机会的话，可以安排你上线了哈。
嗯，是的，记得呢要及早的来预备，及早的安排。那刚刚很开心啊，听到秦贤老师呢，他要开展一个
什么
新的东西、新的运动了，就是除了跑步以后，
嗯、
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这几集的奔跑吧，秦贤已经不是专注在跑步上了。
哦、
秦贤老师个人是很专注在跑步上的，不过呢，他这一个栏目呢，他已经要迫不及待的去分享了不同的一些运动的项目，
啊、
不同的这些运动的。项目当中呢有哪一些的翘楚呢，而且这些翘楚当中的故事是什么呢，秦贤老师是希望透过奔跑吧秦贤呢可以跟我们介绍。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大人物呢，
你都说是大人物，那就真的是大人物了。
这个赛事我很喜欢看的、
嗯、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运动呢，我们来听听看。
与你分享跑手的故事，
与你思想运动的意义，
带你聆听信心的见证，
为你点燃热血的生命。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奔跑吧，秦贤。
大马羽毛球王子李宗伟的故事。在近年的羽毛球世界里，我想你跟我都不会陌生的有2个名字，林丹和李宗伟。邻里之争绝对是最近几届奥运会的焦点，他们出色的球技、精彩的对战令不少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好像运动世界里的周瑜跟孔明一样，都是同一个年代的明星。可惜啊，不是有句话说既生瑜何生亮吗？今天我就跟你分享这一位羽毛球界的周瑜李宗伟的故事吧。这位11岁接触羽毛球、17岁加入马来西亚国家队的男生，他首度参与的便是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他在1/8决赛止步，他知道自己的实力跟当时的中国选手有很大的差距，于是开始跟随一位中国的教练，在技术上有很大的进步。在不同的公开赛中，他开始得到冠军。他跟林丹也是在这个时候相遇，开始竞争，他们在世界的排名上互有领先。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决赛， 便是他们最高水平的对决，结果零胜礼败。李宗伟的这一块奥运会银牌成为了马来西亚历史上的第二枚奥运银牌。之后邻里之争在很多公开赛中出现，在2012年伦敦的奥运会决赛的戏码注定又是他们，结果李宗伟不能复仇成功，再一次的成为了亚军。到了2016年的里约奥运，是李宗伟第四次参与奥运呢，也很有可能是这位年过30岁的老将最后一次的奥运了。他能不能够拿金牌呢？很可能就要看这一次了。他这一次在准决赛中再一次遇到林丹，终于他以2-1的局数比分险胜了这位宿敌。本以为拿到半边的金牌了，却在决赛中输给了另外一位优秀的中国选手陈龙。连续3届奥运银牌对马来西亚来说是一种光荣，但对李宗伟本人来说当然是一种失落。正当他继续努力的时候，他却临时退出了2018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和亚运会。当时候官方宣布他有呼吸道疾病，要休养1个月，但当时候呢，有媒体就揭发他其实患上了鼻咽癌。后来马来西亚羽毛球协会证实了这项消息，而李宗伟本人呢就表示会积极的疗养，重新回到球场。虽然后来有报道说他康复过来了，但是他最终不能够兑现承诺，于2019年的6月13日宣布退役，结束了超过20年的羽毛球运动员生涯，无缘角逐奥运会的金牌，跟老对手林丹的对决也画上了句号。在李宗伟的人生当中啊，也出现过很多的挫败，例如他早年的状态是很低迷的，也曾经在2014年因为药物的问题被禁赛了2年，这一次因为患病退役更让人感觉唏嘘。他曾经不点名批评一些官员啊，在他高峰的时候出现，在低潮的时候就消失了。他说有难的时候才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我希望运动员陷入低潮的时候，所有的官员都给予他们最好的帮助。从此我认为是羽毛球界周瑜的李宗伟就这样离开了球坛了。听众朋友啊，在人生高峰的时候总会得到掌声，被人追捧，但当你遇到低谷的时候，在身旁支持你的人还剩下多少个呢？又或者我们是不是就是这种趋炎附势的投机分子呢？我想跟你说，你不是孤独的，因为有一位叫耶稣的朋友，只要你愿意寻求他，他总会在你人生的任何阶段守在你的身旁，他不会在你患病的时候离开你，也不会在你失意的时候嘲笑你，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很爱你。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可是你不再迷失方向。
今天我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我是你的老朋友秦贤。
我在于世俗浮沉，我在人海中浮沉，天上的国度是我的家乡，是因为你的远方，生命交给你所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恢复你早的心。喜乐代替忧伤，你是软弱中
刚强，认识你不再迷失方向，把握着你生命在前方。不再与世俗纷争，不再让爱上灰尘，天上的国度是我的家乡，是因为你的眼光，生命交给你走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恢复你早的形象。
谢谢秦贤老师跟我们分享大马羽毛球王子李宗伟的故事啊，听完以后呢，我就有一个感触啦，觉得也为他难过，因为他也提到说啊，在自己低谷的当中呢，很多曾经呢都去靠近他的人，都去就是跟他当朋友的人，后来在低谷当中呢都远离他。
哦，他们这种朋友就是利益的朋友了。现实的朋友啊，
是
啊，当然了，不是每一个都会这样，但是我们的确要接受呢。哎，我们在高峰高光时刻，总会有很多人在身边，
有掌声，有称赞。
但在低谷的时候呢，哎，可能不是全部人都同一时间在的，但是呢，我们在低谷的时候，就是要学习倚靠神，因为神呢，在你高峰低谷任何时候得时不得时的时候，都会与你同在的。
没错没错。不过我们人呢就是这样啊，当我们真的很软弱的时候，很需要神的时候呢，我们才到神的面前。但是呢，反过来，我们高光时刻的时候，也不见得呢，我们会去靠近神。有没有发现
啊？对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反省的时候喽。我们要多多注意，我们得到掌声，又或者我们在低潮的时候呢，真的不要忘记神啊，在任何时候都会在你身边的，就是等着你去求他
靠近
他这样子啊。
不过我也能够理解呢，我自己也是的，有时候呢实在是太软弱了，你觉得身体又不舒服，心灵上呢又觉得卡卡的，你就真的不是很想呢去跟神来祷告，你又很怕呢神啊会不会不接纳这样的自己呢，会有各方面的忧虑。
对啊，但是还是无论如何，如果你觉得孤单的话啊，不如就跟我们交谈交流吧，
是
找一个人聊聊天也是好事儿。
如果您信任我们的话呢，真的可以联系我们无线飞行号的关怀热线。那么关怀热线的时间呢，是在每一个星期五的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呢会听您的倾诉，也为您祷告。
对了啊，好了，马上要过年了，在这里的预祝我们的无线飞行号听众呢。啊，过一个很好的年啊，大家
幸福快乐。不过也要提醒啊，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很想要大吃特吃，对不对？因为有一些的过年美食呢确实是每年只出现一次，就很想抓紧机会。可是呢我们要学会呢要节制啊，
对，
我们嘴巴受得了，但是呢肠胃受不了啊。
节制就行了啊，每一样东西尝尝就好了哈。啊，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再见
再见。
上帝